主后2011年1月2日张瑞贤牧师敬拜赞美培训会。
我要再次的站起来，我要再次来向上帝来敬拜，我要再次的让上帝看到我的热情。
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刚刚你在敬拜的当中，在刚刚你在赞美的当中，你的心，你原本是忧伤，但是你感觉到神的喜乐在你身上。我们 晓得我们多少人，你在神的安慰的当中，你体会到神的同在在触摸着你。如果那个人是你心里把手举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次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牧师要跟大家说，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当你把你心敞开的时候，神就会触摸你，神就会亲近你，神就会医治你，神就会安慰你，让他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丰丰富的成就在你身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讲，你是蒙福的，
你是蒙福的。
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他非常的爱你。阿门。在众感恩献给耶稣。阿门，阿门，阿门。坐下之前，前面跟前面祝福了，弟兄跟弟兄祝福了，然后就可以坐下。哈利路亚。我们昨天讲到与神同行的第一讲，当你一个生命与神同行的时候，通常你是会有一个感恩的生命。跟你朋友讲，会有感恩的生命，你的内心里面会不断不断的回想神在你从小到大那些美好的作为，你会常常的思索，现在数算神的恩惠，你会在想，我今天能够活着真的是不简单。牧师刚牧会的时候，我有一次从深坑开车要往台北，然后呢到底我的地下室的时候，发现我的车子的轮胎剥掉了。然后呢我就心里想，我们从前呢在学驾驶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我们的轮胎呢做维修，所以我那个车子的后面有补胎，有那个备胎，所以把备胎呢拿过来换。结果把我的备胎拿过来换的时候呢，我用了我最大的力量把我的那个轮子锁上，锁紧，就是这样锁紧。结果呢我一上路，我发现我的方向盘不稳了，然后呢从深坑要往台北的那个快速道路上面，平均时速至少要60公里，因为这是快速道路。牧师这个人就是叫那个遵守交通规则的，所以呢我说至少速度一定要60公里就对了。然后还是在抖，我说主啊保守我，保守我，哦主啊保守我。然后呢一边开60一边就主啊保守我。然后呢就一直开到那个汽修厂，到汽修厂的时候呢，汽修厂的师傅呢就过来说，嗨牧师，我说那你的车子怎么样啊，我说前门这边啊那个爆胎啊那个破链啊，所以那个换下来的轮胎在后面，那么这个前面是我锁上去的。他说哦是是，待会呢把后面的处理好就可以换过来了，然后就可以把轮子做好修理这样子。他说哦好好，他就过来看，主牧师你们的耶稣是真的，我说当然是真的啊，讲什么话，要要要要。他说不，你看那是你的轮子耶，6只螺丝已经掉了5只了，只有1只卡在那边，如果那一只螺丝又掉了，那么你整个轮胎就飞出来了，你连刹车都刹不住，你连控制都控制不好，你有可能就开到一半你的轮子飞出去了，然后你就然后往内侧，内侧通常都是安全岛知道吗，如果速度够快安全岛再翻过去，车子就穿2圈，对方卡车又卡过来知道吗，就压扁了。哎，先生，留下一颗螺丝卡在那边，保守了牧师的生命。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讲，能够活着真不简单啊！耶、就在去年，牧师有一天，我把我的车子放在路旁。每次我放在路旁的时候呢，聚光会结束哦，今天很晚了，很晚的时候，我每次都把车子锁上，我就说主，你有同在，我就回家了。那么那天我下车的时候，我把我的车门关上，砰！然后呢钥匙锁上，小心主门。我很少听见我要离开的时候听见小声的，你要敏锐圣灵的声音，跟你分享，要敏锐圣灵的声音。神会给我们启示的，神会给我们意象的，神会给我们保守跟引导的，所以要敏锐听见神的声音。今天早上睡醒的时候，我跟我们的同工讲，我说如果你一睡醒你没有把你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那么世界就会吸引你。你走到 Starbucks 咖啡， Starbucks 咖啡就放着世界的音乐，了解吗？然后你就跟着世界音乐这样动。然后呢你就跑到麦当劳，麦当劳也放着音乐，你就跟着音乐放动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把你的焦点放在神身上，世界就试图要吸引你，世界就试图要来看我。我说不要，我走神，我走神，来啊。如果你没有学习把你的焦点放在神身上，你没有学习敏锐神的声音，你就会很自然而然的让世界吸引你，你就会很自然而然的去听从世界的声音，而不是听从神的声音。跟你旁边讲，那个人不是你。Yeah,
你要很习惯的去敏锐神的声音，要注意。
所以呢，跟我妈妈砰，小心哦，圣灵在提醒我。平常我这样走，我就很小心啊。但是为什么今天再提醒我小心？那我就得更小心啊。我从那个地方走到我的家的地方，经过一个大马路，那个马路是有斑马线的，但是那是一个T字路口。因为是T字路口，所以呢，它有一个方向，交通号志，它有一个就是直行的是绿灯，了解吗？但是左转的是红灯。但是有个情况是，直行的是绿灯的情况下，左转的也是绿灯，知道吗？那么呢，在什么情况下人行道可以走呢？就是说，当他那个左转的红灯的时候，一开始他是这样，一开始是这样，直行的是绿灯，左转的也是绿灯，了解吗？所以就一直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两边走，车辆在疏通，然后人行道这边还没有红灯，因为人行道还没有绿灯，因为人行道走过去的时候会有那个左转的车，对不对？所以要等等等，等到我们的人行道是绿灯的时候，也就是代表着左转的这个车已经红灯了，那么直行的还是绿灯，了解我这意思吗？好，所以直行的是绿灯哦，但是左转的那个方向灯，左转的那个交通号已经变红灯了，所以就不能再左转了。那不能再左转的时候，我们这个人行道的这边已经变成绿灯。我说哦，绿灯，但是我记得圣灵提醒我要小心，所以我那天就走得特别小心。平常呢，在牧师来说，我走路很快的，我认为马路如虎口，我要赶快通过哦。所以呢，我应该走很快的。但是那天小心，我就得调整我的脚步，就注意看，就是这么小心哦。难道就在这么小心的情况下呢？突然呢，我跨到中间的时候，我眼睛转这边，弯过来的时候，一台摩托车，两个人双就是两个人坐的，摩托车后面载一个人，就这样冲过来，就在我前面，咻，主啊，主谢谢你，如果照我平常的速度，我这一步再跨过去的话，就被他压到了，就被他撞到了，你知道吗？有时候撞到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被撞到还好，他如果跳下来，我就更危险了。知道吗？他撞到我之后，车子又停在旁边，人又撞下来，就掉下来，我就更危险了。我说主，谢谢你的保守。如果没有圣灵的提醒，牧师照平常的节奏走，我就会被那台车撞到。哈利路亚！所以要敏锐神的声音。还有一次，我要到三支物理专科学校，要去带领查经。那天的中午，我是负责午餐，通常我们都去供应这些查经班的学生午餐。所以呢，我就已经订好了。三只古早味霸王那家古早味霸王的那个店，说 OK， 你帮我送十几份送到那个马街物理专科学校的校牧室给我们的学生用餐。一方面心里想我要去付钱呐、所以呢，如果呢我晚到，老板呢兴冲冲的很开心骑摩托车来到了那个校牧室，就有人吗？结果没有人，付钱的人不在，竟然付钱的人不在，就把那个午餐再拿走。我心里想说，我让我们学生吃什么？所以呢，我在开车的时候，心里就想，我要快一点，我要快一点。结果圣灵的声音说：“慢一点，主啊，慢一点！现在都几点了？我再不开快一点，如果老板没有留下午餐，我们的孩子就饿肚子了。开快一点，该快一点啦，慢一点，快一点啦！”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突然一个声音对我说：“转车道。”转车道，我想说转车道有没有比较快啊？但是既然说有提醒转车道，我就转车道，所以我就打了方向灯往内侧走。在开的时候，我前面三部车，嘣嘣嘣，哇！哈利路亚！再次跟你们讲，神非常的爱你，你活着非常不简单。你看我们人生从小到大会遇到那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数算神的恩惠，神就是在每一个角落里面，每一个步伐的当中在保守你，在安慰你，在看顾你，以至于你的生命能够获得保全，就像我们的生命的一样。当我们带着小 baby 的时候，我们当初呀，有一次呢，我们去超级市场，那么在超级市场那边呢，有那个推车，对不对？很多推车哦。丫丫呢，她也喜欢推，但是呢，我必须把它控制住，不然她就撞到人，知道吗？其实撞到人有时候还小，就怕被撞到，知道吗？做爸爸的心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就会拉到她旁边，说丫丫，推慢一点啊。爸，你不要动啊，推慢一点啊。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爸要来保护我们，我们不要让他保护，知道吗？有时候说爸，你不要，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所以呢，我在推的时候呢，他就用手就拨我的手，然后我就又拨我的手，摇一摇，拨我的手， 突然间前面有车撞过来了，我就赶快跑过去了，挡住这部车了。你看见那个爸爸的心，他要保护儿女。你跟你旁边讲，天父也非常保护你啊。天父就是要爱你，就是保护你，让你这一生能够因着他喜乐满足。Amen。这就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我们每一个人照着神的形象被创造的时候，当我们被创造出来，我们被放在哪里？跟你旁边讲，伊甸园。当我们被创造出来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伊甸的意思是原文里面叫做欣喜快乐之处，也就是神乐意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孩子，每一个照着神形象所造的孩子，你的一生是美好的，是欣喜，是快乐的。哈利路亚。所以在这个乐园里面，就是伊甸园里面，里面充满了各样的食物，充满各样的果子。他说，孩子你是丰盛的，要吃什么都可以。我们有时候就是很容易怎么样，一意孤行，偏行己路。神要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做，只有一件事情不可以做。为什么？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做，为什么不可以做？为什么蛇可以吃，我不可以吃？神说不要吃。但是我们有很容易怎么样，忘却了神赐给我们的丰盛。他说，孩子，园中所有的果树你都可以吃哦，橄榄、榴莲、山呀、石片、奶鸡，是吧？那而且那个苹果来呀、啊，都可以吃。整个园中所有的果树你都可以吃，哎，就唯独这棵分别生日的果树你不要吃哦，知道吗？所以呢，我们也是想说没有问题啊，爸爸这么讲，我们就乐意顺服啦 ，Amen。要，所以呢，亚当跟夏娃呢就非常开心的在园子里面享受幸福快乐的日子，每天快快乐乐的，哟哟，早上睡醒，啊呵，又是满足的一天了。你看，哎，亚当，你看，想要越长越大力了。哦，到爽鸭的季节了，耶耶耶！我们台南最有名的就是爽鸭，对不对？啊，还有可能很多很多很多出产，至少玉琴那边爽鸭蛮有名的，对不对？你看玉琴那边的爽鸭，哦哟，超肥大的，对的对的对的。还有，我跟你讲，你看，你可以看到关庙关庙关庙，你看翁来翁来，是不是？关庙是不是翁来啊？有，你看翁来，哦，翁来也可以吃，对对对，所以所有的果树都可以吃哦，所以呢，非常的满足，因为神把那个能力放在我们的身上。放我们在伊甸园里面享受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以至于每一天满足又喜乐。 Amen。 丰富有余，跟你们讲，你是丰富有余的。丰富有余就是丰富有余，你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话语来走的时候，你就一定，你这一生就会丰富有余。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应该是我打电话给我弟弟的时候，去年我受邀在新港教会做跨年晚会，应该前年了，前年，去年是昨天，去年是前天，前天我们在哪里跨年晚会啊？士林教会，好，前年在新港教会，新港教会结束之后的隔天1月1号，我们在台北火车站有举行大型演唱会。那么牧师呢就没有接到一通电话，是我弟弟打电话给我的。然后去年的这个时候呢，我弟弟就跟我说，哥，你去看你的那个邮局的存款，那个存款部。我说，哦，好好，因为我弟弟很早要求我去看存款部的，他每次那个关心我的时候呢，都给我小额3000、5000，他很少关心这个的。但是那一天他特别这样提醒我，就说：“哦，好好，那哥哥就去看啊。”我就去我的那个邮局啊，存部那边印出来，他给我30万。我说：“哇，弟弟，你给我哥那么多钱，我就打电话给他啦。”他哥，因为你上周为我祷告啊，神的祝福在我跟你弟媳妇身上啊，所以呢，去年我们很多的利润，所以呢，我们要感动，要给哥哥30万。好了呀。好事在后头啊！过两天啊，慧敏牧师的姐姐从台北，从美国打电话来，她说：“瑞贤，我们在美国啊，那个知道你都为我们祷告啊，所以我们的公司的营业额呢，去年虽然美国不景气哦，但是我们仍然赚了非常多钱。所以我跟你姐夫有一个感动，要给你们20000美金啊。那时候的汇率是1:35，你知道吗？我立刻就把它兑换美金，兑换台币了，立刻70万就进入我的户口了。好嘞，刘洋。所以如果你照着整个计划做，你看牧师那时候就立刻净赚100万了。” Amen。 所以你要开始数算神在你生命的恩惠。我昨天才想到我们慧敏牧师，我非常的爱他的。当我到台北牧会的时候，在深坑那时候礼拜天下午开始有空可以回到台南的时候，我就坐飞机回到台南。因为我毕业的时候慧敏牧师是研究所三年级，然后我要回来看他。每次回来看他的时候呢，要坐飞机回到台南。那时候我的同学茂全是黄茂全牧师，现在是南西教会的牧师，他会骑摩托车，因为他留在台南神学院，他就骑摩托车去接我。 然后从台南我那个飞机场接到台南神学院，看到慧敏牧师之后就带慧敏牧师吃晚餐，那一起吃晚餐完之后呢，隔天早上我买早餐给他，中午就准备要 say goodbye 了，所以呢下午就坐飞机回到台北，一天看他一天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跟你旁边讲要花4000块，看他一天要花，看他一天要花4000块，你知道吗？感谢神，我们恋爱了12年，终于娶到他了。有有有有，娶到他每天都在一起啊，365天，一天挣4000块，总共多少钱啊？一年啊，赚146万。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啊！如果你会数算神的恩典，就是这样数算的。你看到太太能够看一天，你在追求他的时候，一天挣4000元，这样一天4000元，那么你娶到他的时候，每天都看到他。看到太太就赚钱了，好了呀！看到太太就赚钱了，每天看到太太，每天都赚钱，一年就赚了146万。Amen。那有神的原则，有神的想法，有神的思维，所以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感恩的人，他会不断不断数算神在他生命的恩惠，他会不断不断的数算。牧师跟你说，如果你会常常数算神的恩惠，圣经的原则是，那有的还要加给他。Amen。如果你不会数算哦，那么连你有的，连你有的都要拿去。那个就是在1000元、5000元、1000元、2000元的、5000两的那个仆人的应许里面所说的。那有的，你有在感谢的，神要再加给你。如果你有，你又说你没有，那么连你有的都要夺走。所以你要不断不断数算神的恩惠。所以圣经里面在诗篇，我是跟你讲34篇第8节说：人若常得主恩的滋味，就知道神的美善，凡投靠他的人都有福。数算神的恩典，你若常得主恩的滋味，就会，你开始那个常得主恩的滋味，那个常得是现在简单式，意思是你就能够不断不断的得着神的恩惠。所以我们的神不是只有赐福给你，或者是恩典在你身上一次而已，不，他是不断不断恩惠在你身上的。所以圣经说我们的天父是恩上加恩，大家说恩上加恩，是力上加力，大家说力上加力，是福上加福，大家说福上加福。这是我们天父的心意，他乐意你这一生丰盛幸福又美满。哈利路亚！所以你要遵循神的话语，当你能够与神同行的时候，你就是感恩，你感谢，你数算过去神在你身上的美善，而且神过去这样子祝福你，你要相信我们的天父，他乐意在你的未来不断不断的祝福你。跟你后面讲，好事在后头，你是蒙福的呀，这是神的原则，所以你要走在神的原则里面。所以当我们与天父同行的时候，也代表着我们常常有他的同在。 Amen。 所以我们在讲我们与神同行，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天父对我们生命的第一个呼召。跟今天我们讲的是神的呼召，神对你一个一生里面第一个呼召，就是你能够常常与他同行。这就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把我们留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神每一天都来拜访我们。所以当亚当跟夏娃他们蛇来了时候，然后呢蛇就说，夏娃，园中所有的果树都不可以吃吗？不不不，蛇你不要这样子讲啊，每次呢有一些怀疑，有一些不信的人，每次讲话都两极化的。然后呢之后他说，蛇就说，蛇是不是神是不是说园中所有的果树都不可以吃啊？夏娃说，不是，只有这一棵。神是说园中所有的果树都可以吃，只有分别山的这棵树不可以吃而已。而且呢神说不可摸也不可看也不可吃哦，吃的日子必定死。蛇就说，不会吧，你吃的时候不一定死啊。你看，把怀疑跟不信带进来。所以我们会离开神的第一个态度，我们会离开神的第一个态度是怀疑不信。跟你朋友讲，不要这样子，要确信，要坚信，要相信，神怎么说就怎么做了。 Amen。 要，所以你确信相信坚信的时候，这些怀疑不信就会离开，怀疑不信离开，你就永远常常留在神同在里面。 Amen。 但是如果你让这些不信怀疑的话来影响你的时候，他就掳掠你的心，把你辖制住。然后你说，那你为什么觉得神不让我们吃呢？而且不一定死呢？哈哈哈哈哈哈，上当了耶、yeah, yeah. 啊，是这样子的， 因为神怕你跟他一样聪明啊，神怕你跟他一样，啊，我天赋好坏哟，每次都担心人家跟他一样。不，你永远都跟神一样，你是神的爱子。哈利路亚！不要被魔鬼欺哄了，撒旦魔鬼每次都欺哄你，欺哄你，欺哄你，好像说你要吃的就要跟神一样，才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跟你说，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很多人以为我们天赋啊，第三章。天赋是毫无保留的，你我是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天赋是毫无保留的，把一切的能力都放在你的身上，把生命也放在你身上。哈利路亚！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三章，我们来看第四节。翻到了说阿们。创世纪第三章第四节怎么说？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你吃的时候神知道啊，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会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的。牧师要跟你讲，其实我们本来就跟神一样能知道善恶，你了解我这意思吗？你即使没有吃还能够分辨，为什么？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怎么说？第六节，第六节，第六节怎么说呢？于是女人看见，大家都看见。现在注意哦，我们看哦，她还没有吃果子哦。女人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大家说好，他已经会分辨了，对不对？接下来他说什么？也悦人眼目，大家说悦人眼目，他已经会分辨了。这个果子看起来是好做食物的，而且看起来很好看。接下来且是可喜爱的，大家说可喜爱的，他在分辨呢，你的节目这意思吗？夏娃还没有吃哦，他已经在分辨了。当蛇试探他的时候，他说：“神觉得你吃的会像他一样能够分辨哦。”其实还没有吃，他就会分辨了。于是女人就怎么样？看见那一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而且悦人眼目，而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了解不对什么？到目前为止，他都在做什么？跟你分享，他都在做分辨，所以不是他吃了才能分辨，是本来就有了。所以你看见蛇多么的诡诈，当我们要束缚神的时候，他就说：“哦，神不要你吃，是因为怎么样？神不要你吃，是因为你吃了会像他一样能够分别善恶。”才不是，你本来就能够分别善恶。蛇只是找了一个借口，好叫你能够上当受骗。这个世代也是一样，很多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在性的上面受到试探，男生女生走在一起，哦，我爱你哦，我也好爱你哦，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Judy， 我们两个已经交往大概有三个礼拜了吧。哦，对，好久哦，真是的。人家我们隔壁班的小轩才认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了，我们已经进入第三个礼拜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大家都很自然的事情啊？啊，当然啦，啊，我们都很自然啦，啊，去吃关东煮吗？不是，每次广告都是去这边吃关东煮，关东煮我们去吃两个礼拜了，好不好？不要再吃关东煮了。那大家什么很自然的事情呢？啊，去成品看书嘛，有时候要培养那个文学气氛，去看书吗？不是。我们来上床吧。哈，上床，你上你的床，我上我的床吧，你在讲什么话啊？不，你知道我爱你啊，爱你就要上床，你知道吗？但是圣经教导我们婚前不可以性行为，说什么你知道我爱你，我们一定会结婚的，来就来吧。世界就这个试探，每一次都有这个试探。所以呢，男生会期待女生怎么样？你如果爱我就把你身体给我，但是女生要坚持底线，说如果你爱我，你就要尊重我。 Amen。 我的身体要在结婚的时候要献给我的先生，是丈夫的关系，不是男朋友的关系。所以婚姻那个性的关系不是在男朋友的身上，是在丈夫的身上，了解不对是吗？ Amen。 所以撒旦魔鬼说没有关系啦，大家都这样啊，那为什么我们的圣经教导我们一定要婚前不可性行为，一定要在婚后才可性行为呢？哎呀，神就是不喜欢你太快享受这种快乐了。
跟你们讲，不要被骗了。我们的天父在保护你，他怕你受伤。Amen。天父爸爸的心就在保护你的心。哈利路亚。所以你看，这是一个试探啊，试下来的原则啊。前段时间有一个开一个小公司，他是一个董事长，但是他的公司就是营业额大概就几百万，他开车载我。他说：“牧师，最近我收到一个试探啊。”我说：“哦，你敢试探，那就真的是试探哦。”他说：“是这样子的，因为呢，我们现在在做生技公司的这样子的一个业务，有一个医生，他接了一个好像是哪一个单位的一个那个计划，然后呢，他说是不是请我核销一笔一百万的经费？我就开一个，就是从我的货物这边开一百万，他要给我20万的利润，就直接给我红利20万。”我说：“你明明知道这是试探，那就不要做咯。你看见你遵守神的真理的时候，神不断扩张你的业务，不断在祝福你。现在试探来了，你要划清界限，保持距离，不要。”他说：“但是我只要把这个单子交出去，我就赚20万了。”我说：“孩子，你记得，如果这个试探你都抵不住，未来这个医生会告诉你说，你帮我开1000万的，我给你200万；你给我开1亿的，我给你2000万。那么你就落入在那个叫做深渊的当中了，无法自拔了。你现在小事上，你就要划清界限，保持距离。你要相信神，要祝福你的更多。Amen。”所以呢，他说：“牧师，我知道了。”他就把那个事情呢，跟那个医生说：“不，我不要，我不会帮你开的。”当他拒绝的时候，他立刻收到一个订单，而那个订单是利润40万，祝福就倍增就进来了。哈利路亚 ，Amen。用掌声献给耶稣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要走在神的心里，不要走在这个世界的计划里面。Amen。最后相信神。他乐意与我们永远在一起，但是因为蛇的缘故，蛇的那个引诱，以至于夏娃就摘了那个分别善恶的果树，吃了果子，吃了之后，他眼睛，圣经说眼睛都明亮了，发现自己没有穿衣服。牧师跟你讲，你没有穿衣服也是很漂亮啊，因为你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知道吗？现在是这样子，他们发现自己没有穿衣服之后，于是就躲在树后。这时候神来了，为什么神来？因为神每天都来。因为神跟亚当跟夏娃非常的亲密，如果你看圣经，圣经是跟神跟亚当跟夏娃亲密到一个阶段，是亚当跟夏娃不是看见神哦，是听见神的声音。那个听见的意思是，他远远的已经知道神来了。就像我们在学校里面上课，老师的如果老师那个穿那个高跟鞋的，地理老师林老师来了，你知道吗？然后呢，你在书那个课堂上看书的时候呢，突然间说啵啵啵啵，哈，是郭老师潘老师来的，意思是熟到一个阶段，连脚步声都能够分辨，了解吗？很亲密，很知道的。这个时候，亚当跟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眼睛明亮，然后心里发现自己没有穿衣服，居然不好意思躲在树后。其实是罪使人与神怎么样分开。当神来的时候，已经很自然的天起凉风，神就来到伊甸园里面，来找亚当跟夏娃。亚当、夏娃，你们在哪里啊？每一天都来的，跟他们很亲近的。Amen。呀，天父爸爸的第一个呼召，他来找你，与他同行，与他亲近，就在伊甸园里面就发生了。Amen。呀，只是亚当跟夏娃说，因为我们犯罪了，我们身上没有穿衣服，所以我们觉得自己很羞耻。我们不敢看你，你们怎么这样？哦哦，你们是不是吃了我吩咐你们不可吃的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实，犯了罪了？所以罪会让我们远离神。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怎么来？当耶稣基督在临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像 baby 一样，那个 baby， 上帝说这个 baby 叫耶稣，另外给他取名叫做他是以马内利，有没有？以马内利就代表神永远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主耶稣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恢复我们与他同在。哈利路亚。然后呢，他告诉约瑟，约瑟说你要给这个孩子取名叫耶稣。耶稣的意思是，这个他将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再次能够跟神、跟天父的关系是什么？复合。哈利路亚。这就是主耶稣来给我们一个祝福。所以主与主同行，你要进入到神的祝福里面的第一个。神对你生命的呼召，就是常常与他同在。哈利路亚，常常与神同在，包括耶稣基督的名字以马内利，就是与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能够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神的通行会让我们进入得胜。跟你旁边讲，神的通行让我们进入得胜。当主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会让你的生命带出突破与得胜。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是你自己软弱的。牧师跟你讲，某个时候是背后的灵。有一次我辅导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开始抓狂。我说，孩子稳住哦，牧师我控制不住，我控制不住。哦，我就知道了，有邪灵在他身上。有多少时候你在看一个人，他外表都很健康哦，身体很健壮哦，四肢发达哦，头脑很清醒哦，蛮有智慧哦，问题是有某个时候他控制不住。你问他说，为什么做这种事情，我怎么知道，为什么要做那种，因为我控制不住。控制不住就表示背后有一个灵让他控制不住，以致影响他的身体，影响他的话语，影响他的情绪，而脱口而出讲一些负面消极的话。他知道不能讲的，但是他说我控制不住，我就讲出来了。某个时候是第一个他不想控制，第二个是他控制不住，就是背后有邪灵的掌握。牧师在上个学期受邀到一个学校去，那个学校他们发生一个状况，就是学校的学生在宿舍的时候讲鬼笑话，可能也在那个网络电脑里面看见一些相关的鬼的电影。一次聊的当中呢，有一个孩子他被鬼搅扰，七个人在一起玩玩玩到一半，啊，哥男生呢就冲出去了。他的好朋友说，他冲出去了，赶快追过去，需要去拉他。结果呢，三四个跑得比较快的，他们学校有一个阶梯很斜，然后呢他跑到那个跳下去了，后面追上来赶快拉住他，不要跳。然后呢后面两个跑得比较慢的，第一个跑得比较慢的跑到那边吓一跳。他的吓一跳是刚刚要冲下去那个斜坡，那个人在那个地方两三个人抓住他的时候，后面有一个黑影在推那个人要下去了，所以他吓一跳啊。后面那个人跑第二慢的，第二个他看到，他也吓一跳，他也是看见的，他要那个人要跳下去那个地方有两个人抓住他，后面有一个黑影。所以整个过程最害怕的是谁？后面这两个。他说，哎，你有过叫欧阳吗？欧阳你要散啊。他说你把我换掉，说啊换掉，换的贵啊。所以被推的那个没有怎么样哦，是后面这两个吓一跳。所以回到寝室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害怕，说我们遇到鬼了。辅导室、諮商室都没有办法解决，不晓得怎么样找到牧师了，打电话给我说，张牧师，我们孩子遇到鬼了，你可能该找他们。我说乐意之至，乐意之至，乐意之至。什么时候？好，我去。好，我就去当辅导室。所以呢，那个校牧那个諮商室老师就把这七个孩子就带到那个諮商室来，七个学生呢看到我了，然后他们就说，这是牧师。哦，看到牧师他们就很酷了，都不想理我。我说你们遇到鬼了，他们就，牧师你讲得太白了吧，遇到鬼是好事，哈哈哈哈，我们吓得要死，你说好事。我心里讲的好事是你遇到鬼就是耶稣基督的祝福要来临的时刻， Amen。 所以呢我就跟他们说，我小时候遇到了，我六岁就看得见了，我六岁在走路的时候呢就看到爸阿佩你去挖卡。我说，我爸说你在看什么，我说是不是一个阿佩啊，你不要看啊，走走走，哎，爸，他叫阿姨啊。我十六岁就看得见了。然后呢，有时候我跟我爸去鹿港，在那个路灯之下，那个路灯有一个那个凉椅啊，我远远的看见，哎，阿爸，那一个阿伯，阿伯厉害啊，那个阿伯怎么样呢？他坐在那个地方，头固定，身体360度转一圈，坐下了。我跟他我爸，爸，阿伯不会。因为小时候我们去看那个马戏团啊，看那个马戏团，我就觉得那个阿伯很厉害，像马戏团的阿伯一样啊，会飞。我爸说你不要看啊，所以我们就这么走过去，走过去，坐坐着。难道他越叫我不看，我就越看他这样子？一走过去，眼睛看，阿伯不见了，是这样子的。我就讲那个那七个说哇，我说还有呢，我们的孩子去当兵的时候，他是来到我们教会，然后呢，他研究所毕业去当兵的时候。 中心训练，中心的第一天，整个报道完毕，睡觉的时候凌晨三点两三点的时候，他不晓得被什么东西吓得起床，眼睛就张开，看到一个鬼的脸压在他的面上，然后所以他看着他，然后微笑就推到他们的墙角去，连续中心三十天，连续每天晚上都吓他。所以当他中心整个被吓，整个晚上，而且是每天的凌晨两三点被叫起来哦，被那个鬼叫起来吓他一下，所以每天晚凌晨的两三点都清醒，都清醒，都连续三十天。所以他准备放探亲假放假的时候，他打了电话给他的同学，他的同学传了简讯给我，说牧师，我的同学来过我们教会，他遇到这个情况，我就说把他带来教会，牧师为他祷告，他就来了。我说你发现什么事啊？他说牧师，我连续三十天，那个鬼从第一天凌晨两三点吓我吓到现在，而且跟着我也知道他跟着我回家，因为我昨天就遇到他了，回到家也遇到了。我就跟他说，耶稣基督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要断开一切撒旦魔鬼的权势，你如果相信耶稣基督，神的能力能够破除这些人的权势，你愿意相信他吗？他说牧师我愿意。于是他就，我就带领他做决志的祷告，做决志的祷告之后，那天晚上聚会结束，他接受耶稣基督成了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灵在他的身上，黑暗的权势就要完全离开。 Amen、yeah. 所以呢，那天晚上立刻黑暗的权势就不见了，哈利路亚。所以整个探亲假整个放假时间都没有再遇到经历到黑暗的权势，然后回到部队的时候，他一抽筋抽到马祖去了，所以去马祖，但是在马祖那个地方也没有遇到。结果在马祖那边整整的将近一个月，他准备放假了。所以呢，放假的时候呢，在整个船上要准备放假的时候，就求了一个简讯给我，他说牧师，我妹妹也遇到了。所以我就写个简讯给他说，把妹妹带来教会。所以呢，到妹妹就来教会了，就坐在那边。我就说妹妹，你听你哥哥讲见证啊。哥哥就说妹妹，哥哥也遇到了，你也遇到了，但是现在他不搅扰，他在搅扰你。那怎么办呢？我就说，接受耶稣基督成生命的救主，黑暗的权势就能够完全离开。他的妹妹说好，所以就接受耶稣基督成生命的救主。你知道吗？他那天这样做完全职的祷告之后，邀请耶稣就是生命，黑暗的权势就完全离开了。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哦！阿门，阿门，阿门。当牧师讲这些故事的时候，那七个人呢？我说：“那我要问你们啦、啊，你们七个啊，你们现在遇到鬼了，你们要不要离开他们？如果你要离开这些鬼，你要接受耶稣基督生命真救主。如果要的，眼睛闭上，把手举起来，七个全部都举起来。”我就带领他们做决志的祷告，而那一天这样子决志祷告之后，黑暗的权势就完全离开了。哈利路亚！再将掌声献给耶稣哦 ，Amen， Amen。所以不只是撒旦魔鬼对你生命的搅扰这些能够破除，还有你生命那些瘾、那些不好的习惯、不好的态度、不好的想法都能够破除的。我的弟弟，我已经为他祷告一段时间了，他有烟瘾，他从小那个堂弟。他有烟瘾，小时候他就在抽烟。他信主之后，我就跟他说：“你要用奉耶稣的命令，这些黑烟瘾离开。如果你执意让他留着，他就会留着。也就是说，当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救主之后，然后你的心里面有一个破口，但是你允许破口一而再、再而三的影响你。你说你相信耶稣了，但是里面是你故意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你故意让自己习以为常的愤怒、生气。就像昨天牧师做见证的，有一个长辈执事。”这个执事他怎么样，他的女儿离家出走，我事后才发现他会离家出走是因为这个执事骂他说，你给我出去，别再回来了，他女儿离家出走了。然后呢，当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牧师啊，你知道我的，我说我知道你啊，因为我这个人呢不错了，我说那真的不错，真的不错，我就有一个缺点啊，相信主那么多年以来，我就是脾气暴躁，没办法改啊。哪有可能没办法改，可以改的，是你不想改，了解不对是吗？没办法改跟不想改是两个层面。如果耶稣基督在你身上，如果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哈利路亚！你有新生命，不要再有旧生活了。要改变，要调整。你对人不信，你对人没有依赖感，你每次都没有安全感。你要奉主，你说主，我依靠你。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坚固，你是我盾牌。我要有安全感。哈利路亚！哦，我每次对人很小心。我不是说不要不小心，我不是说不小心，而是说。你不要太防卫了， 耶稣基督没有那么防卫的，如果你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就越越敞开，越越敞开，越越敞开。我们的主耶稣不是一天到晚担心被刺刀的，不会的，他无论走到哪里，他就祝福，就医治，就带领。哈利路亚，很阳光的，很敞开的。耶稣基督也希望你的生命是非常阳光、非常敞开的。Amen。你说牧师，我每次都跟人格不入，格格不入，有可能是你的性格，是你个人的性格，不是耶稣基督在你生命的作为。如果有耶稣基督在你生命的作为，你应该就是很热情，很有亲和力，与人非常很好沟通。Amen。很会祝福别人。你无论到哪里就带着恩惠，你无论到哪里就能够提供支持、欣赏、赞美、肯定。哈利路亚，这就是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作为，美好的作为跟态度。Amen。所以，我这个弟弟，我们是为他祷告了好久。我说主，你真的要触摸他，要触摸他，要触摸他。有一天呢，他的太太怀孕了，来到了，我就跟他说：“你爱不爱你太太呀？”说：“哥，我爱啊。”他说：“那你爱不爱你肚中那个太太腹中的 baby？” 我爱啊。那如果爱的话，你有没有听过 baby 在那个会吸到二手烟的，会伤害 baby 的？哦，对，那戒烟呢？那以后不要，我不要在房间吃好了。所以不是戒烟他跑到外面抽知道吗？就是会找到借口就对了，反正就是要抽就是要抽，所以不是不能改，是他不想改，了解吗？有时候我面对青少年，他说：“你最近在抽烟，我都在你口上闻到味道。”这个可以改得掉吗？牧师，我说你有上瘾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上瘾，没有。那可以改吗？好，从来没有改过。不是不能改，是他不想改，了解吗？这两个层次。好了，整个我就祷告这个我们这个弟弟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有一天他以后真的是就没有在家里面抽，跑到外面抽。神的时间到了，有一天我的故乡工厂下毛毛雨，越下越大。他忍了要到外面抽烟，结果发现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避雨的，就躲到一个很角落的地方，在里面抽烟。在抽的时候心里想，我为什么抽烟抽得那么窝囊，都是这个烟害我的。于是就把烟丢到地上，用脚把它踩一踩，我不要再抽烟了。从此以后就断开烟对他的捆绑。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啊！哈利路亚。所以生命的坏习惯，生命的瘾，不是不能改，我们的主来就能够帮助你脱离一切的这些捆绑。 Amen。 主可以的，是你愿不愿意。当你愿意，这些黑暗的权势、这些瘾、这些态度、不好的行为都能够从你身上完全被挪走。哈利路亚， Amen。 再次跟你们讲，你是得胜的。所以当我们与神同行的第一个，我们就能够留在神的同在里面，常常与父连结。第二个，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就能够进入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得胜的生命。第三个，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会带来神赐给我们生命的应许。跟你们讲，神在你生命的应许会成就。雅各书五章七节说：“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很多时候，神给你生命的那些意象，神给你生命的应许，是需要用忍耐的态度去得着的。像农夫撒种在田里面，只等到那宝贵出产起来，就有一段时间，需要时间去磨练摸索的。但是你必须坚持到底 ，Amen。牧师十六岁，我的爸爸就过世了。那时候我告诉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长子，我希望能够每一年的农历的那个春节的时候，那个叫做团圆那个年夜饭，能够跟我的妈妈一起用餐。我说主啊，如果允许，求你让我每一年能够跟我妈妈一起用团圆饭，那个年夜饭一起用餐。就在牧师当兵的时候，第一年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控制，但是当兵不能够控制。对我来说，两年，那两年是不确定的两年。但是就在因为不确定，就更能够体会到神的恩典。我第一年去当兵的第一年呢，我刚好要过年之前，我被派到金城连3334的金城连。金城连是那个他们五项战绩的跑步啊，三千要跑很快的，然后呢那个打靶要打很准的，然后那个手榴弹要丢很远的，500障碍要跑很快的，所以各项的战绩呢，在他们家五项战绩，所以金城连呢，他们要参加国军运动比赛，所以他们要负责体能这些战绩的一个训练，所以他们需要一些支援兵，我们就算是去支援的。支援兵就是他们训练完肚子饿，我们就开便当去送便当，知道吗？晚上他们训练得很辛苦，在睡觉，我们在那边站岗，看有没有坏人来，通常都没有坏人来。那个通常是站在那边是看有没有长官来吧， 不是干为人，是长官啦。所以呢，我们就是在站上。那么他们在打靶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走在靶沟。比方说，这是你们那边，这边那边是打靶，这边是靶沟，我们就要举靶在这边。然后他打麦克风，但是这个靶很大，像人一样那么大，所以要这样举的这样子。有一天呢，风很大，我们在靶沟里面把那个靶扶不住，这样晃这样晃。然后呢，那边那个连长那边，连长在那边，这边是排副啊、班长啊，都在这个地方。然后那边呢，就说左边预备，右线预备，发射，咻咻咻咻咻，然后打靶，他说打风很大啊，晃啊。结果呢，这边要爆靶，说啊哪里不准，哪里不准，哪里不准，就爆回去了。我们连长在那边很生气，坐在椅子上说：“不要再摇了，还在摇，全部给我起来。”心里想说惨了，我们全部把钩擒住，全部都站在那个打靶的地方。现在站在这个地方是那个靶上面，就是那个靶钩上面哦。我们连长说左线预备，我说主啊，他又说右线预备哦，第三声就要准备开枪了。就在这时候他说还会不会摇，爆了不会摇，响响，真的是这样子哎。然后他说好下去不要再咬了。事实上我们真的从头到尾都抱持着不想咬的意态度。那个风太大了，那个靶，一个人形的靶你知道吗，坐在那边，那个风还是这么吹啊。总而言之就是有这样子的经历，我们就是做金城脸的那个叫做勤务兵啊，做勤务兵就是这样子。因为是金城脸的勤务兵，所以呢第一年金城脸呢，他们放农历春假的时候就是放最好的假，就是除夕前两天放到大年初三，这是最好的假。所以除夕前两天我们就放假了，所以除夕夜我就可以妈妈一起用晚餐。哈利路亚，因为今天你全部都放假，所以勤务兵全部都跟着他们一起放假就对了呀。好，第二年牧师呢去海防了，我们去台西收海防。牧师在台西收海防的时候呢，牧师跟你说很多事情呢跟你的生命有关系，跟你旁边讲内在生命带出外带祝福，内在生命非常重要。有人说你的内在的那个叫内在的态度有多深，你的外在就能够有多高，对不对？你的态度代表着你的高度。牧师讲的是你的内在生命，如果你的内在生命越来越有神的想法，有神的思维，你对人敬重，对长官要敬重， 对长官要尊重，对我们的同侪要敬重，对学弟学妹晚辈要看重。如果你能够带着这样子的态度，你就成为祝福的管道。你对上能够祝福，对平辈能够祝福，对晚辈能够祝福。你看到长辈，你恭恭敬敬的说：“林长老好，上帝祝福你。林长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你很殷勤，他们会看见你的内在性格的，知道吗？你当你的内在生命被磨塑，你才有外在能力的彰显。Amen。啊，这个昨天牧师说过了。我们在整个升级吧敬拜里面，我相信我们每个孩子都有潜能，神放在你身上的才艺也非常的多。但是当你这些潜能跟才要发挥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内在生命。你在教会里面，如果你对长辈都非常的敬重，你对长辈都非常的尊重，长辈做什么要你做什么你都很认真的配搭，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你都能够付来支援他们，来帮助他们。有一天你跑到林长老面前说：“林长老，我最近想要弹吉他。”“好啊，你去弹啊。”“那我们可以再进办法。”“可以。”“为什么？”“他说可以。”他发现你这孩子的生命够了。 Amen。最担心的是你生命不够，然后台上呢弹吉他的时候，哦，好棒好棒哦！你心里想说，嗯，超棒的。台下呢这边敬拜神的时候很 holy， 哦，主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台下呢结束的时候下来，林长老说：“嘿，你来，嘿，你来，不要，做什么？”台上的敬拜跟台下的敬拜不一样，那就不对了。了解不对是吗？你应该在这边爱神，台下非常敬重长辈，照神的心意。Amen。台上的生命跟台下的生命是一致的。哈利路亚。要，所以呢，牧师讲的是那个是生命，你内在的生命会带出外在祝福的。所以呢，我在军中，我非常敬重我们的长辈，我们连长、辅导长、副连长，还有我们这些排副班长等等的，我都很尊重他们。他们只要班长，反正比我大，我就尊重。但是跟我同平辈呢，我就看重。晚辈呢就看重他们，反正就是祝福他们，就是无论到哪里就是祝福他们就对了。所以牧师退伍的时候，有一个学弟写信给我， 他说学长谢谢你，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准备被学长们罚的时候，因为你一句话改变了我们那一天晚上，他们那天真的是抓了一蛋啊，因为我们同梯的已经吩咐他们说晚上晚点名之后要到四楼准备要出操了，这件事情我都不知道，因为他们不想让我知道，因为他知道我们同梯的知道，只要我知道我一定会出面干涉，然后呢这件事情终于要准备处罚之前让我知道了，我就把我们同梯全部都叫过来，我说你们要处罚我们的学弟吗？他说很对啦，你不觉得他们最近很混吗？他们最近不好吗？我说不要这样子，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照顾学弟的，不是要处罚学弟的，我们好不容易熬到现在当老兵的，我们怎么可以用老兵的态度去看我们的学弟呢？不要，我们当老兵要祝福新兵的。好了好了，你们做的决定我不管了，反正这样子啊，今天你们去就不是我的朋友了，留下来是我的了。他说哦，好了好了，就这样子了，我决定了，反正我不期待这件事情发生了，当天晚上就取消了。哈利路亚。牧师跟你说，有一次有人问我说，热血牧师，因为你有个人魅力，我说才不是个人魅力，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如果你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就会有个人魅力，如果你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就有影响力，如果你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就有吸引力。哈利路亚。你优先秩序做对了，你就有魅力、吸引力跟影响力，但是你一天到晚要的就是魅力的话，你一天到晚把头发弄得很直，知道吗？衣服穿得很亮丽，后面有刺猬的，不管有什么变化，那个到后面不是那个叫做那个叫做那个不叫做个人魅力，那个叫做标新立异啊，知道吗？标新立异很快就过去了。我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让你的生命有影响力、有吸引力、有魅力。Amen， 是主来的，是主来的。哈利路亚。所以牧师就带着那样子对我们的长辈这么好，对我们的年长那么好。所以呢，有一天我们年长叫我去里长室啊，要过年的时候，里长室去。然后他就说：“张一贤，你这次放年假，你想要放哪一天？”我说：“没有，都可以，我只要能够回家吃年夜饭就好了。”因为我跟我妈妈说，我心里期待，我每一年，因为我爸爸很早就过世，我希望我每一年能够陪我妈妈吃年夜饭。说：“哦，这样子，好好好。”因为我们的连长很欣赏我，他给我排哪一天，你知道吗？排除夕前两天，大年初三收假那一天，最好的，我们连长最好的那一天。金城年放的同一梯啊，就是最好的那一梯。然后呢，就把加单在填好之后呢，就交给我们排副排其他的人。结果呢，我们的排副呢就去敲连长的门的，请进。连长，这你这加单哦，加单啊，你看张瑞贤梯次还没有那么资深呐、啊，我们这次过年的还有一些老兵要退伍啊，所以让老兵放啊，张瑞贤不要放这一梯啊。不要不要不要放这些，我反对我反对。所以呢，我们连长呢也熬不过这些排长们的要求啊，所以就把他叫过去连长室。不是这样，是不是？哎呀，看你放的那个梯啊，排部他们有意见啊，可以吗？我说呀 ，OK OK， 我只是想要回家跟我妈妈吃年夜饭而已，没有问题。那我就帮你排那个大年初一收假那一梯好不好？大年初一有一梯是大年初一收假，就是年夜饭吃完。隔天早上就要收假了，好，大年初一收假的。我说好，我放这一梯，我送这一梯，我只要回家跟妈妈吃饭，我就满足了。所以我们连长来就帮我放那一梯，就调那个假，调那一梯。好，整个假单都写好之后呢，就送到营部去，送到营部去哦。结果呢，那一年跟你们分享，猴赛在后头。很多时候峰回路转、始料未及，你都不晓得神怎么样在安排，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要给我们更好、更高、更美、更棒的。哈利路亚！所以送到营部二，我们连长下那个指令，今年的年假全部往后延两天。所以我就刚好因为这样子放到除夕前两天放假，到大年初三收假的那一天啊！哈利路亚！再送可能献给耶稣啊！你不知道，但是神知道。Amen。 所以你心里面你不要让外在环境影响你，你要抓住神的应许，你要感恩，你要说谢谢主，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有你的恩惠，我相信有你美好的要成就在我身上，不管这个事情变化的怎么样，绝对有美事要为我成就。哈利路亚。那个是你内在该有的态度，内在该有的态度。第四，当你与神同行的时候，你就成为新造的人。哥林多 后书五章第四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你与神同行之后，有新造的人，有新的生命，新的想法。牧师跟你说，新造的人开始亲近神，你会得到神的启示。启示有五个方向，基本的五个方向会来。第一个，你会做异梦；第二个，你会看异象；第三，会有天使来拜访你。OK。第四，会有先知对你说话。你说牧师有先知吗？牧师在讲台上讲话的时候，如果听见刺了你的心的那个，有时候就是神来的启示，先知。OK。第五就是神的话，你读经灵修的时候，就神都会在提醒你，神会引导你前面的道路。Amen。异象、异梦、启示就会来。所以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的生命是非常有新造的人。跟你们讲，你是新造的人，要远见。对未来要盼望。圣经说你没有意象他就会放肆，所以你是一个有梦想有意象的人，你是一个有梦的人，你是一个有目标的人。当你与神同行的时候，神会量给你目标，量给你方向的。他不会让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说你爱我就好了，每天都爱耶稣，那再来呢？我不知道，我就知道爱耶稣，我不知道。跟你们讲，主不会让你这样子的，主会让你知道的。 Amen。每一个属主的百姓，你看亚伯拉罕，当他不晓得要去哪里的时候，亚伯拉罕去我要你去的地方，不管你怎么去，你就是要去，知道吗？现在我给你一个启示，离开你的本族本乡，去我要你去的地方。有没有？哦，好，去哪里？就是去，先离开。好，亚伯拉罕就带着行李就走了，了解牧师吗？要，然后就随着圣灵的引导，每一次都有神的引导，因为他到每一个地方就建立祭坛。神就启示他，带领他到下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所以神，你跟神同行，神一定会带领你的。但是你心中一定有那个神来的意向、跟梦想、跟方向。跟你们讲，你会有神的意向，一定会有神的方向。所以神会带领你方向的，告诉你怎么做。像基甸在摩麦的时候，他开始想：主啊，我们的国家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常常受米甸人的欺负，哎。我们说缅甸人的钱，缅甸人每次都骑马来见到我们的草，见到我们的田，把我们所小麦的都收刮走了。哦，主啊，你过去不是有大能力吗？救我们脱离埃及吗？过红海吗？那些神奇奇事呢？基甸在呼求神呢。当他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亲近他。了解牧师吗？雅各书五章七节，雅各书五章八节，说你亲近神，神必亲近你。所以当你寻求神、亲近神的时候，神来到你的面前说，基甸你是大能的勇士。所以基甸就领受神的意象。 Amen。 领受神的话，我是大能的勇士。当下他没有那么想，当下说，主等一下，让我确定一下我是不是大能的勇士。所以他就跟那个拿羊毛啊到那个干草地上，有没有？然后说明天羊毛是湿的，草是干的。结果他去看，哎呦，真的是草是湿的，羊毛是干的。说再过来是羊毛是湿的，草是干的。结果在第二天去的时候，羊毛一淋，全部都是水，地上的草是干的。他就说，好，你说我大能勇士，大能勇士。所以照着神的计划往前迈进。 Amen。 登高一呼，召聚了32000人，之后剩下300勇士，打败了所有的米甸人。 Amen。 尼希米也是领受异象，当他的好朋友哈拉尼从耶路撒冷故乡回来的时候，他们在那边相遇，在苏珊城相遇。然后呢，我是当王九镇的，尼希米是在苏珊城当王九镇。然后呢，他的好朋友从耶路撒冷过来，在路上遇到了，嗨，哈拉尼，你来了，哟，尼希米，你怎么在这边呢？啊，我当王九镇很久了，我就在苏珊城这个地方啊。哎，来吃个饭，吃个饭，平常我们就坐下吃饭聊天啊，在那边吃饭啊。哇，尼希米在这边做得不错哦，哈拉尼，不要这样讲了，反正人在异乡啊。哎，对对对，我们的故乡最近怎么样啊？他相遇故事好开心啊，就聊起来了。吃到一半啊，哈拉米吃不下去了。他说，阿米，哎，你是哈拉米啊，我是尼西米，阿米啊，阿米是我对。他说，阿米，我们的故乡啊，城墙破碎，城门被我焚烧。他听见哦，他心里面就受到这话，怎样？心里扎心。所以那一晚那顿饭吃完的时候呢，哈拉尼离开了，你心里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的故乡，我们你赐给我们祖先的故乡 耶路撒冷现在城墙破碎，城门被我焚烧。哦，我们犯了罪，开始祷告，了解吗？开始祷告。所以在祷告的当中，神就给他恩惠，让他知道接下来怎么做。所以隔天早上，他去王面前侍奉求的时候，那个王在他的脸上看到那些愁容，然后他说：“尼西米，你没有生病，为什么有带愁容啊？”那不是别的，表示你有心事。跟你们讲，你有心事，脸上就会呈现出来。所以圣经里面的原则是你心里怎么想，跟你的脸有关系的。你千万不要说，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酷，都不微笑。牧师，我心里很开心的，我只是不想笑，为什么不想笑？你喜不喜乐？我很喜乐啊，但是为什么不笑？我笑。你心里怎么样，你的脸就会怎么样，知道吗？要、yeah, 所以真的是相由心生的，相会跟你的心是一样的。你千万不要说我很开心，但是脸都不快乐，知道吗？敬拜团要不要快乐啊？你不要，我没有看过很多师范，有没有？现在讲哦，你们都知道了，很多师范呢，他们练习的时候很认真，但是唱的时候很严肃，但是唱赞美的歌，哎，唱赞美的歌，哈利路亚，来俄勒主。哈利路亚，来俄勒主，哈利路亚，来俄勒主，哈利路亚，哈利哈利外主，哈利。这首歌是赞美主哎，被他们唱到这首歌都快变成严肃的歌了，知道吗？要快乐就要快乐 ，Amen。所以表示我们的心很重要，哈利路亚呀。所以当你有神的意象跟启示的时候，神会让你往那个目标不断的向前迈进，不断向前迈进。你亲近神，神就会把他的意象给你，让你生命有方向，你就能够向着标杆直跑。哈利路亚！我不晓得2011年这一年新的开始，神在你心中有什么样的感动？我们来看一个经文，腓立比书2:13，要来做 ending 了。我们请敬拜团上来。哈利路亚！腓立比书。2:13，腓立比书2:13，翻到了说阿们。
当你有领受神的呼召，一定会带来神的感动跟神的启示。这边讲到腓立比书2:13，翻到了大家一起念一遍，七。到这边，有一天你在神的同在里面，你亲近神，神给你一个感动。那个感动有可能说，主，我过去我读书都不认真，但是今年开始我要认真读书。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所以它会带来成就神的美意，了解吗？立定心智的结果是成就神的美意，结果那个表示是好的决定。你不要立定决定做坏的决定，了解吗？是好的决定。所以腓立比书2:13怎么说？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是神在你心里运行的，是神在触摸你，在感动你。就像今天2011年，我们一个开始，你面对2011年的这往后的364天、363天，甚至是未来所有的日子，你对生命的下一个阶段有没有带着立定心志？有美事要成就在你身上。”不只是成绩，你可以思想，我在我家庭里面跟我爸爸妈妈的关系要不要恢复？我们够好吗？我的生命跟神够亲近吗？我一天花了多少时间来到神面前亲近他？有5分钟吗？有10分钟吗？还是可以更长？还不可以更多？而且你说什么？你说牧师，我们的婚姻已经很幸福了。那我跟你讲，那还可以更幸福，还可以更幸福，还可以更幸福。Amen。你说牧师，我的人际关系够好了。牧师跟你说，还可以更好，还可以更好，还可以更好。你说牧师，我的生命已经够成熟了，还可以更成熟，还可以迈向更完全。哈利路亚。你说牧师，我的脾气已经够温柔了，还可以调整，还可以更温柔。你说我已经减少了那个生气愤怒了，不只要减少，就要都要挪去。 Amen。
你看那个是内在生命的改变，你要有方向，你有方向愿意调整，立定心志来成就神的美意。当这么做的时候，又来看腓立比书一章第六节，那边讲到说，你立定心志是神在你心中运行，为了成全神的美意。而腓立比书一章第六节说，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好像是神的灵在触摸你的这个善功，这是好的事情，他必成全。跟你朋友讲，必成全这功。所以你心中的目标、心中的渴望、心中的想法，神定义要让你实现的，可以成就的，你开始想，主，我身体要越来越健康，我要越来越喜乐，我要越来越能够赞美人，我要越来越看事情要看正面，我越来越能够欣赏人、祝福人、肯定人。哈利路亚，你可以往这方面去发展，往这方面去突破，让你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在你的周围的当中，因为你这个生命的突破跟改变而带来更美的事情成就在你身上。你可以的，你可以的，这些事情会成就的。 Amen。 所以我们来看，我们与神同行，我们有神的呼召，第一个呼召就是能够留在神的同在里面，第二个你会进入得胜，所以你遇到环境的时候千万不要为环境妥协了，要宣告神的得胜。第三，你会得到神的应许。第四，你会成为新造的人。 Amen。 新造人有新的想法，你是新造人就不要常常留在旧生活里面，旧生活里面如果有些好的留下来，不好的就奉主的名挪去。 Amen。 新生活也代表着忘记背后，把过去那些苦楚、残累、失败、绝望，甚至人对你的伤害的那些挫折的事情、伤心的事，奉主的名完全挪走，带着新的心、新的愿景、新的态度向前迈进。哈利路亚，身体就越来越健康。你要为你的身体祝福，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神给我们在医治上、在身体上一个建造的一个非常重要态度，要喜乐。 Amen。 得死不得死都要喜乐。圣经里面讲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说，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这刚好就是这个圣经里面说，这是主在，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定的旨意，是他的心意。如果你与神同行，你就知道神的心意。 Amen。 你与主同行，你就知道主的旨意，他就是要你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哈利路亚，你能够对过去感谢。 Amen。 你能够把现在遇到的事情都跟神面前祷告，祷告就是跟神沟通，跟神聊天，最后保持神的同在。 Amen。 还带着常常感恩的态度，那么你这一生奉主的名宣告，好赛在后头，有更美好的事情要成就在你们身上。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起立一起来敬拜。哈利路亚，为着今天的话语，我们求神更多更多的人摸着我们，求圣灵的灵来高抹我们的生命，提醒我们，让我们生命能够迈向新一个得胜。哈利路亚，我们唱这首诗歌。
我年少时候的救主，与你呼召让我不同，你爱陪我走过每一天，天中永远。
宣告，今年是你得胜的一年，是你丰盛的一年，是你蒙福的一年，是你恩惠的一年。在今年，神要带领我们经历不断不断的突破跟得胜。所以我感受到神的灵在提醒你，也在安慰你的心，也在触摸你的灵，是我们的期待。我们的期待新的一年，或者这一个年的当中，神在你生命的提升，各个层面提升，你的灵的提升，你的魂的提升，身体健康的提升，人际关系的提升， 家庭关系的提升，亲子之间跟父母之间的互动，在学校跟老师的关系，跟同学的关系，在职场跟上司的关系，跟同侪的关系，跟下属的关系。我感到神在触摸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所遇到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都会带出同样的结果，是得胜的结果。所以圣灵要引导你进入一个更美的地方，更高的地方。你要允许圣灵来触摸你，带出期待，设下目标。神会给你意象，让你生命带出方向。当神在触摸你的时候，你要立定心志，忘记背后，努力向前，要向着标杆直跑。在这一年当中，你要把你的焦点放在对的地方，是向着标杆直跑，不是向着标杆乱跑。不要太分心了，不要太忙了，你要让神在你心中那个立志的感动，向前迈进的目标，持续持续持续，不要让太多事情来切割，以致你太忙了，没办法专注在焦点跟目标上面。如果爱你的老公，就想尽办法来爱他；如果爱你的太太，要想尽办法来讨好他，能让他喜悦。如果想到爸爸妈妈，做儿女的要想方法来孝敬爸爸妈妈，得爸爸妈妈的欢心，让他们快乐。看得见的爸爸妈妈都没办法尊重，我们如何能够尊重看不见的天父？立定心志说，主，我要在你同在里面恢复我跟我爸爸妈妈的关系，我要爱他们，爱他们，爱他们，尊荣他们，尊荣他们，尊荣他们。当父母的不要忘了，孩子是神赐给你的产业，要多说祝福的话。儿女是神所赐的福，所怀的胎是蒙他的恩惠，所以你要用神的心来看你的孩子。阿爸，你是给我这两个孩子多棒，他们未来一定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他们生命充满你的潜能，充满你放在他们生命的作为。主啊，让我能够教导我们的孩子能够爱你，你不要把你的孩子推到世界，要把你的孩子留在神的同在里面。这就是圣经说的，你要教养你的孩子走在神的道路上面，那一辈子不偏离。如果这个孩子能够留在神的同在，这一辈子就得到神的祝福。要珍惜神放在我们周边的好朋友，全世界那么多人，竟然他们就在我们身边。耶稣基督说，你就是世界的光，你身边带着耶稣基督的馨香跟能力。神把好朋友放在你周围，你要成为祝福的管道，让他因着你而体会到主的爱，天父的祝福。你就是恩典的管道，祝福的管道。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将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主面放在里面。2011年，你属天的喜乐、属天的平安、属天的恩惠，超出所求所想，丰丰富富成就在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身上。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超出我们所求所想，成就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成就在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身上。谢谢你，赞美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大家一起说，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哈利路亚。 好好站在后头，要带着神同在的信心，带着神同在的能力向前迈进，向前迈进。 Amen。 你知道吗，我提醒我们的同工，神让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旅程都是成功的旅程。你说你跌倒了还有下一个阶段，每一个跌倒不是我们的绊脚石，是我们的垫脚石。 Amen。 每一次失败不是绊脚石，是垫脚石。通过失败，通过挫折，会让我们看得更高，看得更远。但是失败你不要躺在那个地方，你要爬起来。因为圣经说一人之人七次跌倒，神要再次兴起他，而那个兴起就是高举。你会被高举，你会被高举，你会被高举，因为你爱神，神必高举你。 Amen。 神必定把居所不居位，居上不居下的祝福要成就在你身上。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讲，2011年是你得胜的一年，
是你
丰盛的一年，要好好向前迈进，荣耀主的名。我们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最后我们用赞美结束今天的聚会。哈利路亚。 敬拜赞美，再过来会在嘉义还有在高雄有陆陆续续举行这样子的聚会，还有要邀请大家参加今年八月份我们所举行的圣洁白敬拜赞美营会。 Amen、yeah. 再次跟你旁边讲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是你得胜的一年，
新年是你得胜的一年，
恩惠的一年，恩惠的一年，
恩惠的一年，
神要大大的祝福你，
神要大大的祝福你，
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
一定能够突破，
一定能够突破，
你一定能够得胜，
用
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耶耶耶！我请齐继续谈，今天聚会到这边，我们弟兄跟弟兄彼此祝福，姐妹跟弟姐妹拥抱彼此祝福，神祝福大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